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会从11节念到末了16节。找到就一起来念。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负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籍着一员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我们就先读这些经节，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止拯救了我们，你不止重生了我们，主，你还愿意看见我们在你面前的长进，你愿意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来更亲近你，更认识你，也更顺服你。主，我们谢谢你，你留下了宝贵的圣经，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话语常常的被提醒、被鼓励、被纠正、被洁净。主耶稣，我们刚才把这一段的经文已经读了，我们求主圣灵就用这些的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说话，好让我们的心真的被你自己所提醒，好让我们学习如何的在心灵诚实的里边来敬拜和来跟从你。主，我们求你自己在这里用你的同在来充满我们每一个的人，用你自己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个的人，也用你自己的恩膏来涂抹我们的心。主，我们谢谢你，你越过人一切的软弱，圣灵在人的心中对我们来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一起交通到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也很爱这一位他的属灵的儿子，所以他在看见世界变得越来越败坏，仇敌的攻击也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当他又想到有那么多的被教，那么多的虚假的东西在出现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郑重的要把一些心里的话来告诉提摩太，让他能够为着真道打美好的仗，让他能够真的明白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个人应当怎样行。那我相信这些的劝勉对于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和合适， 因为我们同样的活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同时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慢慢的，他们对主失去了那种活泼的生命的交通和关系，他们慢慢的把教会的生活当成一种纯粹的外边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世会的生活。所以我相信当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就是盼望我们彼此互相的提醒。那么在第四章这里，我们以前有几讲已经讲过了，说到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子有人会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也说到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积极的去做，就是要操练敬虔，因为操练身体一处是有的，不过还不大，唯独操练敬虔呢，凡事大有好处，有今生和来生的盼望。那跟着在下边，保罗又提醒了一个事情，当时保罗对提摩太说，我跟你讲的这许多的事情啊，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心里同样的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大概60岁左右，提摩太当时应该30岁或者以下，所以他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主要针对年轻一点的人，不过我个人认为我们当中相对来说都是年轻的人。在信徒的聚会当中，我们非常宝贝主把这些年轻的人拯救跟放在教会中。在我早些年间在澳洲一些当地人的聚会中，我当时常常有一个非常悲哀的思想。你知道我们接过别人的教堂啊，在以往的历史当中接过别人的教堂来聚会，很多的情形是什么呢？当地人的教会里边呢，常常只剩下10几、20几个，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的人，年轻的人都不见了。那我就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神不只给你儿女，神还要你把这些儿女带到主的面前呢。那很感谢主，神很奇妙的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年轻人。那么我想提醒一件事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常常认为这些年轻人啊很不重要，不过我盼望的是 在这里你能够听见圣灵借着保罗所说的，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而且其实你不应该小看你自己年轻。当然我们有一个文化上的很好的习惯，我们尊敬年老的人，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见说，神常常要得着年轻的人，而且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得着，因为主要得着一些宝贵的器皿，他需要一些时间啊，来装备，来磨练，以致他可以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我想提醒在座的年轻人，我的年轻人，我刚才说过啊，三四十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在圣经中特意的记载了许多年轻人一早就被主得着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看见在圣经记载的里边，首先我们看见一个叫做约瑟。约瑟很小的时候神就选中了他，但是因着被选中，约瑟必须经历他许多其他兄弟所不必经历的痛苦。他很小的时候就会被他的兄弟们把他卖了，卖了以后他去到一个埃及地的时候，他没犯罪，但是又下在监里了。他曾经在监里为人解闷，希望能够早点被放出来，结果那些得到他好处的人又把他忘记了。但是在约瑟的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这一点是我们要从这些人身上学习的。他虽然有很多他自己解释不了的事情，为什么别人就那么顺利，就我这么多事他解释不了，但是他有一个信靠主的心，他相信神的预备都是蛮有智慧蛮有慈爱的，他一直坚持他自己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他自己如果要找出路，他有出路可走的，对不对？他曾经在波提乏家里当总管，波提乏的妻子都看中了他，甚至对他说你跟我好吧，没有人看见的。他怎么说呢？我怎么敢做这么大的恶事来得罪我的神呢？他不是一个活在人面前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年轻的人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记得你我必须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人看得见人看不见，人喜欢你人不喜欢你，不是你的要求，你必须保持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清洁的心，可以面对面的随时的到主的面前来交战。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中第二个提到年轻的人是谁？撒母耳。撒母耳他有个背景，很奇妙的背景，我们不用多说，他母亲从神那里祈祷来的，所以等到他稍微懂事，就把他送到神的帐幕那里去，在老祭司以利的手下受训练。他只是一个早上起来开门，可能到晚上去关门的小孩， 但是他同样是一个谨慎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当以利的家已经败落了，他的两个儿子没有尽到在神面前应该尽的祭司的圣洁职务的时候，神要透过一个清洁的小孩子来启用他。所以当夜里他从来也没听说，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训练过，听见主对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他跑起来了，跑到以利那里去说你叫我，结果呢以利说我没叫你，回去睡觉。一睡下去又叫了，他又跑过去，你又叫我，他说我没叫你，回去睡。第三次又叫他，他跑来了。那这个老以利虽然很老，但毕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啊。他说下一次如果你再听到声音，你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洗耳恭听。所以在那天晚上，撒母耳得到了神很清楚给他的呼召。但是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什么呢？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半夜有声音呼叫叫他的时候，他以为是以利叫他，他会赶快就起来跑出去。那么换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你不要每天早晨躲在被窝里，闹钟响了还不肯起来。你要学习殷勤地控制好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在平凡的生活中你学习忠心，主会有机会对你说话，主也会有机会启用你。我们不要以为神是无缘无故的随便就抓一个人来，不是的。神的眼目遍插全地，在寻找他要帮助那些对着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务必在小事上忠心，那么神才会托付你更多的事情。那么在旧约圣经中，我们还看见大卫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心志，也是勇敢和忠心啊。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说我在给我父亲啊放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我就揪住他打他。所以啊，不是只有中国有武松的，大卫老早就比武松还出名过的。他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呢，但是他从小虽然被人服侍，被人忽略了，放他在旷野，他却忠心于他放羊的工作，他却忠心于在那个环境里边。我相信就是那个孤单的环境练就了他那有那一个百发百中的甩鸡弦的本能。不然你看后来他要跟哥利亚打战的时候，只挑了三颗石头，第一颗就把哥利亚打下来了。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讲，就是说他每发一根箭的时候是一定中靶心的。这就是说当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已经学习用那一个平凡的生活不断地在造就自己。所以我也觉得这些记载在圣经上的事，都是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要轻看你的环境，不要以为我今天做的工作哎呀太平凡太单调谁也瞧不起的工作，没有那回事。 只要你是为着主的，活在主面前的，这一些最平凡的工作中，你能够学习操练你向主的忠心，你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被训练出一种有一天你能够叫仇敌倒下去的本能。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的人他们也都有一种谦卑的心。你知道先知当中很多的人蒙召，我指一个人，你们去思想就知道了。耶利米为先知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还年幼啊，你不要呼召我啊，我什么都不懂，我胆又小。但是在那个时候主就对他说，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我叫你到哪里去你就会去，你能不能？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是你找些话来替我说，你只要肯听我吩咐的，你就是一个合我使用的人。所以一个认识主的年轻人跟合乎主使用的年轻人同样有一个特征，他必须是一个谦卑肯顺服的人，他必须能够像耶利米这样在神的面前说，你叫我去哪里我都去，你叫我说什么我就说。那换句话用今天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不拣选自己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不大懂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有自己的抱负，我们常常想，哦，这哪个地方最好，哪个工作最妙，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祷告说，神啊，我要那个东西，求你给我吧。其实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正当的态度，是在神面前说，神啊，凡你所为我预备的都是我的拣选，都是我的最好。我们学习不是跟外边的人跟外边的环境来直接发生关系，我们是在一切的事上试图来跟神发生特别的关系。基督徒的榜样，基督徒所受的教训，其实就是圣灵把耶稣自己的生命和性情要放在你我的里边。而主耶稣有个最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说过，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我盼望你跟我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懂得这样的来向主祈求，都懂得在神的面前能够说，不管我高兴不高兴，主啊，是你给的我都要，而且我愿意在其中来学习你给我学习的。我岔开讲一点点自己的一件事情。我大概很年轻的时候，才二十来岁，我就病得很厉害。然后我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我那时候刚从中国离开中国到香港，然后那些的病疾等等呢，让我经常有一个抱怨。我常常说，神啊， 你拯救了我，我也很清楚你是爱我，你在你也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我的病祷告来祷告去你也不医治我？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的不停的来？然后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就是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的，我想我病成这样我就根本没用了，真的心里很难受的。那个时候主接着一位长辈，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在信里边很重很重的提醒了我，他不是安慰我，但是实际上达到安慰的所做不到的事。他说，你是不是以为英雄无用武之地？你是不是以为神花了十多年在你身上的工作全部没用处？你是不是觉得那些根本没有什么的人神却能大用他，你却神半点都不用你？然后他就引用了一节圣经对我说，放下你的自己，神说过，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算掉生命，凡能为主而放上自己生命的就会得着永生。你不要太爱你自己的生命。第二点，他说有人常常问耶稣说，我们该做什么工叫做做神的工？耶稣回答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叫做做神的工。你如果在读整句话的时候，当然神所差来的必定毫无怀疑的是指着耶稣基督，信主我们可以得救，不是靠着你做什么工。不过当时呢，主接着这句话对我还有更多的解释，就是说你想为我工作对吧，你很有热心是吗？不用，你只要肯信神所安排给你的一切，包括什么？包括疾病，包括你的没用，你就是在做神的工。所以因着那位弟兄给我字句的警告跟提醒，圣灵在我里边告诉我，真的要放下自己，而且要放下的是放下你所有自以为美好的东西，要信神所放在你身上的。所以那一天开始，我慢慢的从困境的里边被拯救了出来，因为我对主说，我愿意，如果你愿意我一直病直到很快的就结束生命，我愿意。你要我做像一个废人一样，我也顺服。当你能够真的在凡事上看见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是人在神面前极其蒙喜悦的心。今天我们要防止一种的教训，不断的鼓励你要去为神做大事，不断的要用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来干什么，但是缺少一样东西，如果缺少了寻找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是会做破坏的工作，我们并不会做建造的工作。神要用的是那些知道自己已经不行，所以你看见凡是神所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是没用的，我不能，是推都推不开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在历世历代神所用的人，我们都看见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就被主得着了，他们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心把自己奉献。说到这个把自己奉献，我也想顺便提一提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信主就是从主那里得着，我们从信主就是主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没错，主很有恩典，但是基督徒的道路的开始其实是从奉献开始的。你如果没有把自己奉献，你根本不配也不可能走在这一条服侍主跟从主的路上，因为你走的是自己的路。只有当你被主的爱激励，你愿意把自己有意识的把自己的一切的主权都交出来，对主说随你调度，只要你的旨意可以成就，我没有自己的计划，我没有自己的野心，主就可以用你。我盼望的是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你还没有一次很正式的很认真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把自己给你，可能你会奉献说，主啊我把某个星期天给你，我把某个假期给你，我把我工作收入的十分之一给你，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你更重要的是把你自己给主。如果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宝贝主给我们的每一个的环境，主给我们每一个的记忆，我们也同样会宝贝主放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哪怕他看起来是软弱的，哪怕他看起来是卑微的，哪怕他看起来是无能的，但是因着他属于主了，主可以用他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可以用他来成就世人想象不到的大事。圣经告诉我们，当然本来还有很多的例证，我就不想讲那么多了，现代也有很多例证。你知道加尔文写基督徒基督教要义的这部巨著的时候他才26岁，尼弟兄在写《属灵人》这部巨著的时候也不过20几岁，所以千万别说你还年轻。神能够用一个人，只要他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你有，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什么是卑贱的事？犯罪，对物质许许多多的贪恋，对人的嫉妒怨恨，对人没有怜悯，自己放纵享乐，这些都是卑贱的事。你要脱离卑贱的事，这是你必须自己做的。我常常要提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到一切都是神为我们预备，都是神的恩典，这是主题没错，但是不等于你我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没信主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悔改，要来接受主的救恩。在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要拒绝脱离卑贱的事情，然后自动的我们就会成为圣洁合乎使用的器皿。因为老实说起来，如果你追求过圣洁的事，你就发现你自己追求不了，你做不到，都必须是神的恩典，都必须是主的怜悯。所以我常常说这句话，基督徒是在有意识的悔改当中长进，但是是在不自觉的当中成圣。所以在我们这一面，我们要学习有意识的来拒绝所有不讨神喜欢的事情，而神就可以成全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因为那个杰作的作品是神自己的手段。所以我想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劝勉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年轻的人，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平时的语言不能随便的动不动乱说话、乱脏话、骂人的话都不适宜。言语我们要受节制，行为我们不仅仅要在言语上，也要在我们真实的行为当中来跟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会一致。下边后边这里保罗就说到这句话，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样就可以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年轻的人不只受劝勉，而且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是他的福音的准确性，而且是他这个人必须就是一个福音的器皿。保罗在书信中警告过说，有些的人他们谬讲神的话，为利而来利用神的话，但是保罗却一再的，不止他自己是这样，他也告诉提摩太，你必须要照着神自己的教导，你不只是那个教导必须准确，你人自己也必须是准确的。所以人，一个传道的人必须跟他自己所传的道相称，因为一个传道人的生活和行为本身也是一篇信息。今天我们常常很悲痛的就是看见有些报章、有些新闻在揭露一些所谓的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行为背后的行为却是令人不齿的。那么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一言一信别人都在看着。
如果传道的话语跟传道人自己的生命不一致的话，我们是在做反见证。这就要求你跟我对于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必须有怎样的忠心和顺服，必须让我们天天的学习活在主的面前，也让主在你我的里边活出他的自己。因为我们如果这样行，保罗说又能救你自己，又能救听见的人。有些人听见福音他得救了，但是如果传福音的人他自己却灭亡了，那是何等可悲的事情。连保罗这样的人都说过，我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那如果你我呢，就更需要小心。主是蛮有恩典的，但是我们要宝贝主的恩典，而且要活在一个跟所蒙的恩相称的状态底下。那我想这是今天特别讲到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别人的榜样，要谨慎你的自己和你自己的行为，这样可以救别人也能救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留下话语不只是警戒我们，而且你的话语可以成为灵，成为生命，在我们里边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做一个蒙恩的人，行事为人就可以跟所蒙的恩来相称。主啊，帮助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计划什么样的前途，而是真的愿意因你爱的缘故把自己完全的来奉献于你，好让你来掌管我们的一生，好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前面，好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不被我们的来拦阻。主啊，为着你在我们中间赐下这么多的年轻人，我们感谢你。主啊，让他们都被你自己的爱所激励，也立下一个心志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